只是学习属灵征战，安静等候神，聆听神的声音，然后又学，你看现在又学到这个结束在神儿子的身份啊，神儿子的身份，那个真的是这个周四的这堂课，我觉得要特别的感谢这几位同工，要特别的感谢于环，还有小飞，然后还有就是。Judy 啊，他们最先开始，一起来服侍这个星期四的这个聚会。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讲，学习属灵征战，他们那个时候还学，我们都不会啊。但是现在个个都在，都是属灵征战方面的勇士。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学习就是将要结束在。儿子的身份就是神儿子的身份，其实这也就是说，当，这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学习属灵征战哈，结束在医治释放属灵征战，其实就是要这个要结束在哪里呢？要结束在当我们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哎，真正的就是我们生命真正的就进到自由当中了哈。那今天的这个神儿子的身份是第八讲，就是题目叫做"行在父神的赐福中"。康麦克牧师在这个地方，他在讲到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有一些也是一定要记住的，就是说父神是乐意赐福我们的。啊，他在讲到说，哪有父亲不愿意祝福自己的孩子，不愿意赐福自己的孩子？当然，我觉得地上的父亲还真的有不愿意祝福自己的孩子啊，或者说是对自己的孩子非常的残忍，或者是苛刻，都有可能。但是，天父绝对不是这样的父亲。天父的爱，他是乐意赐福我们的，而且在这个当中，康麦克牧师就讲到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背负了我们的咒诅，所以使我们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蒙祝福的地位当中。哎，这一点上，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咒诅跟祝福，咒诅是邪灵发动，使我们失败。使我们诸事不顺，使我们得不到神的祝福。那祝福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咒诅，然后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祝福当中。其实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经过过这个学过佛教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哈，那个你知道佛教其实基本上你要想进入祝福。基本上你只能靠你自己修，而且一般来讲修的还都是来世，然后来世你要变成什么你还不一定知道，但是你知道作为我们的信仰，这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担当了咒诅，就把我们带进了一个蒙神祝福的位置当中，就我们就进入到祝福当中，那个咒诅呢？是邪灵发动啊，然后邪灵发动。其实为什么邪灵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动咒诅？希望大家要知道，好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或者是我们的祖先以及家人的罪，让仇敌可以有了攻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破口。然后就咒诅就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就让我们总是失败，总是诸事不顺，然后得不到神的祝福啊，得不到神的祝福。但是这第一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神特别希望祝福我们，我们的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就是赐福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就是他巴不得我们好，巴不得我们祝福。那因为我知道，我们中间有的父母，但有的孩子，可能从来就没有尝到过那种蒙神，就是合神心意的父爱，对吧？ 所以有的人是不知道，但是呢，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的神他是充满了慈爱，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就算你怎么样的想象，你都实在没有办法能够想象出那个神对我们的那个爱，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哈，你们。不管你生命当中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的生命当中遇到多么大的风浪，或者多么大的苦难，多么大的艰难，你千万要记住一点：神是慈爱的，神是良善的，神是希望祝福我们的。在这里面有一点，希望大家要明白，祝福也不是说自动的发生的。其实祝福在那个康麦克牧师的当中讲到，他需要你去抓，他需要你去紧紧的去抓住，然后要靠信心。然后在这里面，他举了几个例子，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啊，一个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被神拣选出来，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当中，请大家注意到一点。亚伯拉罕蒙神的祝福啊，蒙神的祝福，因为神希望他成为许多的人的祝福啊，也神希望他祝福亚伯拉罕，也让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祝福啊，多国的祝福。但是其实在神祝福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啊，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过，我说我在这个，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就跟神讲说，神啊，你把一些火热爱主的人带到我们平台上来，那就点燃我们的心啊，点燃我们的心，让我们也成为你的这个管道，我们去点燃别人。我们去点名，所以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哈，我希望每一个人啊，都是火热的爱主的人，火热的爱主的人，然后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正在经历艰难，啊，就觉得我的婚姻这么差，我的亲子关系这么差，我的孩子这么差，我的身体这么差，我的工作这么差啊，或者说是就是他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艰难，但是你要知道，你神让你经过这些艰难，神许可你经过这些艰难，当他有一天，当你靠着神得胜了以后，神就赐给你经过。战胜这些艰难的恩高，让你就可以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哈，你的生命当中正在各样的难处，婚姻的难处、身体的难处、经济的难处、亲子关系的难处，或者工作的难处，如果你能够靠着神啊，靠着神能够把这些难处变成得胜，然后成为你生命当中的祝福。不但如此，你还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啊，别人的祝福。在这个地方，康麦克牧师就讲了亚伯拉罕的这个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就成为了这个多国的祝福，就成了万民的祝福，是吧？因为那个一那这个就是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从亚伯拉罕这条血线出来的啊，就是弥赛亚救世主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另外大家要注意到一点哈，我们来好好的看一下亚伯拉罕的祝福当中发现了一点没有？神是首先主动的说"我愿意来祝福你"，是首先发动，是神发动祝福的。啊，神是这里面就看出我们的神是一位乐意祝福我们的神啊，乐意祝福我们的神。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祝福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另外他也讲到了约瑟的祝福，约瑟的祝福，约瑟的祝福当中就看到约瑟就神希望我们蒙祝福。 的一个明证，就是让人看到说，哇，耶和华真与你同在，真与你同在。我记得有一天，那个我碰见一个佛教的朋友啊，学佛学得很深，但是别人呢就把他带来介绍给我，就让我给他传福音。然后我在旁边就是那个湖，我就跟他说走，咱们到湖边去走走。然后湖边上呢，就有一个人在那撒网。撒网的时候，那天天气也特别好，我就站在那个撒网的人面前看。结果他撒网下去一捞七八根，每一网撒下去，他都捞了很多鱼起来。你知道那个人跟我说啥？他说：“你可不可以？”就撒网的人跟我说：“他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你就住在这附近，是不是？”等到我每一次撒网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你，你就站在我旁边。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怎么每一撒网都没有落空过？然后其实我也不是说我每次都是，但是我觉得神好像要让这个佛教的姐妹看到神所那个真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连世人都看到我们是能够带给别人祝福的人。他居然让这个人，这个信佛的人是亲自的听见这个撒网的人跟我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情。每一网下去都有四五根、五六根、七八根的鱼上来。”啊，然后他说：“我可不可以每次我到这里来撒网的时候给你打电话，你就站在我旁边？” 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是同样的那一天，我就跟这个姐妹两个一起开车往一个地方去。你知道，她第一个她是很害怕开高速的，因为我坐在她旁边，她突然觉得说：“哎，我觉得我可以。”他就在上高速之前，走在那个街道的时候，他逆行了，他逆行了，但是居然前后左右的车都没有冲过来，好像红绿灯给他挡住了。他逆行了以后，他走到别人的那条线上去了，然后这边后面红绿灯给他挡住了，没有后面的车，前面的红绿灯也给他挡住了。哎呦，他就能够很快的又转到正常的跑道上面。他当时就跟我讲到说，就是因为你，我才蒙了今天的祝福。哎，他说就是因为你。我今天才蒙了祝福，他说我就看到好像前面也为我们挡住了，后面也挡住。哎，弟兄姐妹，一个，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来讲的话，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其实应该把神的祝福带到哪里，而且世人要看到耶和华在我们身上的祝福。他们也要来寻求神的道路，也要来寻求神的救恩，而且就像约瑟一样的。哎，他哪怕去当奴隶，他都会让那个波提乏喜欢他。他哪怕去下到监狱里面去当这个囚犯，他也会让人看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也会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让人看到啊，他是蒙恩的啊，看到他是蒙恩的。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这些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我们真的是走到哪里，我们就要让世人看到耶和华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哎，我跟大家讲过，还包括，其实我就讲到跟你们讲过那一次我回中国的时候要在迪拜转机，那个迪拜的这个飞机转到下一班飞机只有1个半小时，我当时。在我们那个航班上面的人，好多人都很紧张。我跟他们说不紧张，不紧张。中国人他们都来找我，好几个人都来找我说：“哎呀，我们这个转机不知道赶不上下一班的飞机。”我当时就特别有信心的跟他们讲说：“能够赶得上的。”他们说：“为啥呢？”我说：“因为这个航班上有我呀，我是基督徒啊。”啊，不知道他们听明白，或者说真的当这回事不？结果我们的飞机。早早的就到了，然后我们转机非常的从容，好多人不敢坐那一趟飞机，就是因为那这个转机的上一班飞机到下一班飞机的转机时间太短了。嗯，我觉得我们 要让世人跟我们一接触，就说哇，这些人真的跟着他，好蒙祝福啊，好蒙祝福。其实，在里面就要有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的神特别希望祝福我们，特别希望我祝福我们。然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要拣选被祝福的道路。我跟大家讲哈，其实拣选被祝福的道路里面就有一点，你偷鸡摸狗，你能被神祝福吗？你好吃懒做，你能够被神祝福吗？你一天到晚东家长西家短，你能被祝福吗？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第一个，我们要有这个概念，就这儿子的身份已经到了最后的一堂课，你一定要知道，神乐意祝福你。第二个要记住的是，你要拣选被神祝福的道路，你要被神拣选祝福的道路，神真的很想祝福你，但是你拣选的是一条不顺服神的道路。神叫你赦免，你不赦免；叫你饶恕，你不饶恕；叫你诚实，你天天撒谎；叫你不要偷盗，你天天去偷鸡摸狗；叫你不要东家长西家短，你天天东家长西家短；叫你不要去尔虞我诈，你去尔虞我诈。你没有拣选神的道路，因为神乐意祝福你，但是你拣选的不是神祝福的道路，那神也没有办法祝福你。虽然我们的天父非常的、非常的很愿意，我们很顺利，我们很成功，我们被祝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要拣选被神祝福的道路啊！那个父神，那在康麦克牧师这里面就讲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他第一个就是要让我们记住，天父是乐意赐福我们的。然后他举了几个例子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讲了约瑟的例子，还有讲了耶稣基督啊。在神和人的面前啊，蒙喜悦、蒙祝福。你知道，你要是被神祝福，神会让你在人的面前蒙祝福。然后把一些机会给你，所以你会碰见一些你原本碰不到的人，原本碰不到的事，原本碰不到的机会，原本碰不到的升迁。你如果你蒙神喜悦的话，啊，神就会让你啊碰见这样的事情。那么，蒙神祝福的几个关键的概念，就是总的来讲，你一定要知道。神是乐意祝福我们的，啊，我不知道多少的人在这个心里面有这个样子的确定，啊，一碰见啊，顺境的时候还都还好，但是一到逆境的时候，哦，这个神他对我不好，这个神拿着我生命当中很多这个我喜悦的东西，我求的东西他都不给我，然后我看为很重要的东西他都给我拿走。啊，他都没有给我工作，他都没有给我太太，他都没有给我孩子，但好像就对神赐福我们的这个心怀疑，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怀疑神想赐福我们的心。我们好多的时候不能得到祝福，是因为我们。哎，是因为我们好，这我第一点他就讲到说，天父父神是赐福的源头。他是透过圣灵来祝福我们。第二个，天父的这个赐福是超自然的，所以好多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你说超自然的是什么意思？超自然的就是好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路啊，东南西北前后左右我都看了，没有路。但是好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天路。啊，好多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天路，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的责任就是把神的祝福彰显、挖掘出来。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学会去拣选，走在神的祝福当中。你要得到祝福，其实我们的圣经就在学习 就是属灵蒙福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学的，顺服就蒙福，谦卑，神赐福给谦卑的人。啊，好多我们在学习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也是在跟弟兄姐妹总结那个属灵蒙福的律。就举个例子来讲吧，你比如说你想要长寿，在世长寿，你一定要孝敬父母，啊，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些都是一些属灵蒙福的律。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拣选在神的祝福当中，祝福是基于我们不断的做出的正确的决定啊，其实这个正确的决定不是说这个世界的人看来正确的，而是你总是活在，总是选择在神的心意当中。这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学，你要明白。属灵蒙福的律很重要，你要顺服神，你要跟神的次序对齐，跟着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我跟大家讲说，什么叫做神的次序对齐？比如说一个人他在教会当中，他非常的爱这个教会，心态也是好的，也是巴不得弟兄姐妹好的，也是巴不得教会被建造起来好的，但是他如果没有注意到，在神家的次序当中，常常越过他的本位啊，在教会里面去做这些事情，做那些事情啊，你就是一个一般的平信徒，但是你却越过牧师，越过长老，然后去说做决定，咱们的有的时候，当你的次序不对的时候，你也有可能没有办法被神祝福。还有在家庭当中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做妻子的太就是没有顺服在神对婚姻的这个次序当中，越到丈夫的头上来，越到丈夫的前面来，那你的婚姻也不会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这个神，要明白神做事情的法则，要顺服在神的次序当中，要那个顺服神，要谦卑，要柔和，要那你知道吗？你就会像一个磁铁一样的，把神的祝福给吸到你身上来了，把神的祝福给吸到你身上来了。还有另外有一点，就是康麦肯牧师在讲到的这个，箴言书的26章的第20节，就是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我们以前哈，在我们进入到这些学习之前，或者说进入到属灵征战啊这些医治释放之前，有多少的弟兄姐妹意识到，哎，我为什么我家就是老是贫穷呢？啊，我记得我们中间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讲，她说我们一直都在经济的贫穷当中，我们很努力的做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不成。然后他们结婚以后，不就是她的就是。结婚以后，他把他的新房，就以前的旧房装修弄成新房，然后妈妈给的嫁妆还没有打开看，就出去一旅行，哎，回来，在出去那个度蜜月的时候，哎，家里面就被火烧掉了，啊，就是一个旧房装修，他就讲到说，这个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在经济上就特别不好。那圣灵给我感动，就是让我看到他们在经济，他们是在经济的咒诅当中，所以那就为他们做了一个破除这个经济方面，就是财务上面的咒诅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呢就那个，就他们也很好，也很顺服。我让他们搬到教会附近来。自从他们搬到教会附近来了以后，他们的这个收入就翻倍了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学了这些课程了以后，你不要说：“哎呀，我家就是那么倒霉。”哎呀，我们家就是好多的人都在离婚。那好多的人在离婚，那就是有可能在婚姻上面的咒诅，对不对？就是前几年刚刚结婚的那个姐妹也是啊，她就跟我说，我都到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走不进婚姻当中。 那也是在跟他的谈话，也是我在跟神连接的时候，神让我看到他在婚姻上面的咒诅，就是那我说那我来帮你破除一下在婚姻上面的咒诅，破除了以后，你知道什么？1个星期，还是1个月之内，他就见到了他的这个后来就成了他的丈夫的人。都非常清楚的知道，说，哎呀，就是那个咒诅。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哈，你们千万，比如说在健康上面，仇敌有没有可能就给我们，就是我们健康有可能是在咒诅当中呢？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就是我家的，我爸爸是高血压，我妈妈是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也应该是在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的当中。你奉耶稣就能破除这些咒诅。哎，你不就是我希望弟兄姐妹要知道，咒诅不是来自于我们的神，咒诅是来自于仇敌，是好多的时候是因着我们以及我们的祖先或者是我们的家人犯罪了以后，哎，就在灵界给黑暗势力一个破口，然后他来就破，就是带给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这种亏损，就来偷窃、杀害和毁坏。而好多的人就生活在这样的咒诅当中，一点不知道。还有包括在情绪方面的，有的人就说我爸情绪不好，我的情绪也不好，我家的孩子也不亲。你当在这样的循环当中，你马上就要意识到说，哦，这个是在一种咒诅，在愤怒的灵的捆绑和咒诅当中，那我们就来处理啊。那怎么样处理？就是去认罪、悔改。气绝、断开、破除、斩断，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哈，你我们学了以后，不要在那儿，哎，就听听听，哎，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最近这几天，好几位弟兄姐妹在问我，小明姐怎么办？他那一看就是属灵征战嘛，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个姐妹，她的妈妈已经信主30年了。然后呢，妈妈以前是拜偶像的，然后现在呢，就说她自信主30年，第一个在传统教会当中从来没有做过医治释放，而且她妈妈一直都想轻生，不想活，那这显然是有死亡和自杀的灵对她的捆绑，那她也不吃了也不喝了，就想死了，她在去的路上，她就给我发微信说：“小明姐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我说。你学过属灵征战没有？学过，你知道怎么办吗？不知道。那我就想，那我这几天我就有一个看见了，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学属灵征战的时候，哈，他有一点点相当于在啊，反正就是听个讲道啦，就这样的心态。其实我希望大家改一改，改一改。我举个例子来讲哈，你如果买了一个沙发，那个沙发。要，反正要怎么样把它组装起来，或者买了个柜子，你要想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厂家就给你一个视频，让你去看，你知道你看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啊？你绝对不是说哦这儿翻到这儿有一个视频，怎么样组装沙发的，就是然后看一下有一个人把沙发组装起来的心态，你是在说啊，第一步这样做啊，第二步这样做。第三步这样做，是不是？你当你是在这样的学习针对这个我的问题的时候，你来听属灵征战，你就不是那种啊，听得昏昏欲睡的，听到没有听的，然后学到了没有学，没学到，然后因为后来她这个姐妹完了以后，过了2、3天，又一个姐妹，孩子的问题。啊，孩子的问题，她又跟我讲，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说，你学过属灵征战没有？学过，那你知道第一步是啥？第二步是啥？哎呦，好像一说起来的时候又不太知道，为啥呢？他只是在听一个讲座，而不是说，哎呀，这是我的问题，我家孩子的问题，我要在这个属灵征战的学习当中学到如何来处理，如何来征战，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你如果是在这样的心态当中，我知道我们中间也有的弟兄姐妹，婚姻有问题的。那是不是也是属灵征战来处理的？ 对吧？前也是需也是用属灵征战的那几步来处理辨认出来有哪些怎么样。你如果学习了属灵征战，而且是把你的问题带到那里面来学习，而不是说啊，就是听个讲座听得昏昏欲睡的，我家的问题哦，原来用属灵征战可以这个样子的来处理的话。你真的就是像这个，你要组装一个柜子一样，学习的心态。哦，这一步走到哪里？哦，这个螺丝装在哪里？对照着的来。那么你家里面好多问题，如果你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听我们属灵征战的学习的话，你家里面好多的问题你都能迎刃而解。但是我跟大家讲，好多弟兄姐妹虽然学了属灵征战医治释放。但是他们没有把它放进他的生命当中、学习当中，就说哦，这个问题好，我们来看怎么样来处理，没有这样的心态，好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同样的，我跟大家讲到的，当这些循环发生的事情，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比如说有的人一直在车祸。总是有人要么今天是这个家人出车祸，要么明天是那个家人出车祸的时候，那你要很快意识到两三次，你马上就要意识到哦，我们可能有车祸的咒诅，我奉耶稣圣名破除和斩断那个车祸的咒诅。我跟大家讲讲，以前我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姐妹，他们家老是出车祸。老是出车祸，但他也来跟我说：“哎呀，我今天又怎么，哎呀，我老公又怎么样。”我说：“哦，那你们可能有车祸的，在车祸上面被攻击，有这样的咒诅，我们就来奉耶稣圣名破除和斩断这样的意外事故的咒诅。然后呢，还帮他们高抹了一下他们的车，然后从此以后就没事儿了，就从此以后就没事儿。他们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就谁都不愿意开，谁都不想开车。那。”所以，我希望跟大家讲这些的话，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就说有些事情一发生，你马上就要意识到说，哦，有这样的咒诅，还有一些家里面，这个怀胎怀不上的，怀了一次两次，老是总是没有的情形的话，你也是在神的面前为着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啊，我们的罪向神认罪悔改，然后破除和斩断那个就是不能够生育的罪啊，不能够生育的罪，因为箴言书26章第2节这句话讲的，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没有咒诅是无故的，没有原因的。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我们一定要相约，选择这个顺服神。如果你选择不顺服神，你选择犯罪，那么你就会进入到咒诅当中，那个罪会堵塞神对你的祝福，然后以至于邪灵进来，咒诅进来。所以大家记住一点，蒙福，神是乐意赐福我们的，但是蒙福也是你的一个选择，所以你要选择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要去犯罪，得罪神，招致破口，以至于仇敌可以来攻击你。这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然后另外一点，你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做正确的选择，以至于神祝福你，以至于神的祝福可以到你的后代。其实你知道，就是我跟我家的两个孩子讲，我说妈妈会好好的爱主。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当我好好的爱主了以后，是会祝福你们以及你们的孩子，祝福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那首祝福的歌是吧？就是康麦克牧师也讲到了啊，他的岳父就是拣选了神啊，然后那么的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那一些不幸，他的哥哥，这个就是康麦克牧师的这个岳父的哥哥。比他就大几岁，他却是不信神，然后他的家庭到了晚景是非常的凄凉，两个女儿就是没有结婚，然后也没有什么后代，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家庭的温暖，所以 我们好好的爱主，我们好好的拣选这个神的道路，拣选顺服神，不要去拣选那个是犯罪，不要去拣选得罪神的，然后以至于神可以祝福到你、你的孩子以及你孩子的孩子。所以你如果你要爱你的孩子，你就好好的爱主。你好好的爱主，以至于他们就成为义人的后代，他们就蒙义人后代的祝福啊。那么在最后一点，康麦克牧师就讲到说，如何走在神的祝福当中。其他的第一点是，你要通过启示，真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我们做了什么。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基督徒说话说得太随便了，有的时候。就根本没有真正的想一想，就没有好好的想一想，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背负了我们的咒诅，把我们带进祝福当中。啊，背负了我们的咒诅，但是要知道哦，这些咒诅和祝福。又不是说 OK，他一做成了以后，全人类都自动的进去了，啊！但是你要怎么样让耶稣基督已经背负了？你要怎么样把你家的咒诅放到十字架上面去？这个放就是认罪悔改，哎，这个带进。当你认罪悔改了以后，你就把那个神祝福你的管道疏通了，你神的祝福就留下来了，他的祝福已经在那里了。已经在那里了，就好像那个水龙头里面都已经装满了水啊，他就是乐意要祝福我们的啊，是为啥？是因为耶稣基督做成的这个救恩。但是你的罪会堵塞，堵塞，那么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到，你去认罪，我和我的祖先以及家人曾经犯过的罪。其实你知道，包括有一些。以前我都不知道哈，后来慢慢的知道，包括私生子，好多的私生子，他就是在咒诅当中。那哦，原来私生子也有咒诅。那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是私生子，为着我的父母和我的，或者说他们犯的淫乱的罪，向神认罪悔改，然后这个你知道，这个就是把你的咒诅。放到十字架上面去了，因为有好多好多教会，他只说这样的教义，但他没有这样的放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就希望弟兄姐妹要把这个就是认了罪以后，把那个咒诅放上去，然后就把那个罪堵塞打通了以后，祝福就临到我们身上，嗯。这是第一点，我们真的希望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开启启示之下，真明白，真明白，我们是蒙了多大的祝福，蒙了多大的祝福，是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背负了，然后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带进了祝福的这个位置里面。第二个就是要运用信心啊，运用信心，那个要运用信心。因为信心是祝福的管道，信心是物质属灵世界的货币。你要看重神的祝福，因为我觉得好多的基督徒其实通常哈，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心里面不是很看重神的祝福的，他就觉得说，哎呀，我只要进天堂就可以了，到天堂去啊，这个就是扫地或者看大门都 OK 啊。他完全没有想要去得到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不看重，啊，神的祝福也不看重，更看重的是地上的事情，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讲到，那个康麦克牧师讲到雅各和约瑟，哦，不，雅各和以扫，以扫看重的是属地的事情。雅各虽然又奸诈又偷又摸的哈，但是他虽然诡诈，但是他看重属天的事情，这就是神看重他的这一部分。你看重神的祝福，你渴慕神的祝福，你是渴慕神的同在，这些都会 吸引神的注意力，都会吸引神的注意力。好，然后呢，你要相信，你要相信神的话，你要默想神的话，你要承认神的话，你要宣告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要你要按照神的话去行，比如说十一奉献。你要想得到财务方面的祝福，你十一奉献都不做，啊，这个就很难了。所以你要做十一奉献。另外有一点就是你神祝福你是为了干嘛？是为了让你去祝福人、祝福教会。所以你要得到财务上面的祝福，那你就是第一个要做十一奉献，第二个要舍得，你舍你才能得。你要看到别人。你要看到别人啊，有一个人饥呃又饥又饿的离开，那你就根本如同没看见一样的话，那么神怎么祝福你？神知道你在钱上面过不了关，神也就很难把他的祝福在财务上面的祝福放在你的上面。所以也要关怀别人。哎呀，我今天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当初服侍这个第一个被鬼附的姐妹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真的是在又惊又吓当中来服侍她。那个时候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的人的恐吓。有人就跟我说，他们家是这个律师，你要去服侍他，小心他告你，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看到他折磨得太可怜了，就是也是觉得说我不能够让神的名受亏损啊。那些人看见他至少是正常，他其实是被鬼附的，只是那个鬼没有发作出来，没有彰显出来，但是看到还是正常的嘛。那到教会里面来了啊，就变成了这种疯疯癫癫的，一会儿他在说话，一会儿又是鬼在说话，那就一传出去，你看那个人到教会里面就变成疯疯癫癫的了，为了神的名。就真的就是因为就是不想让耶稣的名受辱，又不想让这个人那么可怜，到教会里面来了以后，那个鬼彰显出来，1个月的时间他不能好好，他不能睡觉，因为到处看到的都是那些鬼，也很折磨他。我觉得我当初是基于这两个原因，我自己是又惊又吓又怕又没有童工，但是我。就还是服侍了他，我觉得其实我当初不知道我的这个决定，或者说这件事情，对我是这么大的一个转折点，就把我带到了一个更大的一个领域来，然后，我成为了很多。这个就是被捆绑的人的祝福，因为神就把我带进了这个医治释放的领域。当你进入到医治释放的领域，反正我觉得，当你愿意去祝福别人、服侍别人、这个关怀别人、建造教会的时候，神就会把更多的恩典、恩赐、祝福降在你的身上，因为他觉得，哎，这个人。他的管道是通的，我可以借由他来祝福人。哎，有的时候就好像我收到一些人的奉献的时候，我就会问神：“神啊，你要借由这笔奉献，你要给谁？”我就希望这些东西不是在我这里受到堵塞，我希望能够透过我能够祝福到别人，不管是财务上面的祝福、属灵上面的祝福、医治释放方面的祝福，都希望，哎，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首先你就愿意，你要愿意去服侍人，愿意去祝福人啊，愿意按照神的话而行。然后第三点，这个康麦克牧师就讲到的属灵征战。要胜过属灵的抵挡，因为当你要被祝福的时候，撒旦是要阻拦你的。哎，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要越来越有一种警觉哈。有的人是说，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男主太大了，可能不是在神的心意当中，然后就不来啊，来参加聚会了。我记得我做过一个弟兄，他是从小就念佛法，然后呢，他到了马里兰来。他一踩上马里兰的这条这个这个，他一脚一踏上马里兰的土地的时候，他的脚就痛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撒旦知道他马上就要从一个他踏上马里兰这片土地，他要从一个佛教徒碰见我们变成基督徒呀，所以撒旦就给他拦阻啊，拦阻。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你要得到祝福，其实撒旦是要拦阻你的。其实包括我们信耶稣，你以为就没有仇敌的拦阻啊？仇敌拦阻了我15年，其实我在聚会当中已经泪流满面了，我都想要走上去说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那里面的声音说千万不要去哦，而且是用我可千万不要去，我一去了以后就陷入到另外一个捆绑当中，那个时候不叫捆绑。那个时候的那个词儿叫什么？就陷入到另外一个，就是反正就是束缚当中了啊。然后星期天还要到教会去，哎，真的就把我给拦下了。而且我觉得是我自己想的。后来我才知道，撒旦可以用我这个人称对我抛他的谎言。我记得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在教会当中听讲道，是原住民的讲道，听得我泪流满面，我真的都有点想上去了，上去，但是仇敌拦阻，所以我们进入到祝福，一定要知道有仇敌的拦阻的。另外还有一点呢，是我们犯罪带下来咒诅，那要处理。犯罪带下来的咒诅，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祝福当中，所以这一部分我们就要用认罪悔改来除掉那些咒诅，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祝福当中。还有一点，这不是那个康麦格牧师讲的，是我在讲到这儿属灵征战胜过仇敌的抵挡的时候，我就再讲了一点。还有一种是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导就让弟兄姐妹不知道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是祝福的意念，觉得哎呀，我们就是应该受苦啊，受苦才对呀，受苦才怎么？你的有些苦，并不是就是有一些的对于成功神学、恩典神学反得太厉害了，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受苦神学。觉得基督徒都应该苦哈哈的，背十字架，一个个苦大仇深的，完全没有喜乐。我觉得这两个极端都不对啊，两个极端都不对。所以有的错误的教导就是不要跟神要什么祝福啊，你要祝福，你要十字架，你要为神受苦。哎，我觉得完全推到一个极端去了也不对。啊，完全像成功神学到神的面前，只要祝福也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这里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有的是仇敌的对我们的抵挡，对我们的阻拦；有的是我们的罪带下来的咒诅啊，或者形成的坚固的引垒。还有的是一些错误的教导，这些错误的教导就是包括着，就是啊，就是我们不要，就是。我曾经碰见过有人，他们根本不好意思跟神求，不好意思跟神求，就是什么都不好意思求，工作不好意思求，这个就是婚姻不好意思跟求，孩子不好意思求，他就又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另外一个极端啊，到神的面前就是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去了。我不是说这些不可以。但是你也可以求神祝福你们，我们嘛，我记得诗篇应该是在67篇吧。诗篇， 这个七篇的第一句话，对，诗篇67篇的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有没有说？说了的呀。神啊，你来赐福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然后让人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都要来，都得知你的道路，万国都要来得知你的救恩。其实基督徒不能够又跑到。你知道成功神学不可，但是另外一个苦哈哈的受苦神学，那也一点都不敢跟神要，这大卫，这个讲得很清楚的呀，就是你要来赐福我们啊，呀，要人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我们也要来寻求，他们也要来寻求你的道路，也要来寻求你的救恩，所以不要在那种错误的教导当中，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要有一点，就是有些错误的自我认知，就是觉得神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啊？神应该是爱那些属灵的呀，这个属灵的伟人呐，教会的这些火热爱主的人呐，神怎么会爱我？什么会祝福我？神爱你的，神是乐意赐福你的，这就是第一点，一定要真的明白。主巴不得倾倒祝福在你的身上，所以那些错误的自我认知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除掉，好吧？一些错误的教导，除我的生命认知，那个自我认知，然后他就讲到第四点，要把神放在首位，要听神的话，放在首位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你的主。他叫你干嘛，你干嘛；他叫你不要干嘛，你就不要去干嘛；他叫你要去赦免饶恕，你就赦免饶恕；他叫你不要苦读怨恨，你就不去苦读怨恨。然后呢，哎，神真的是乐意祝福我们的，但是神会祝福小偷吗？神会祝福懒人吗？对吧？神，你也要在神祝福的那条路上。祝福的那个律当中，还有一点就是要忍耐到底。第五点就是要忍耐到底，因为有的时候神为了在我们这条属灵的路上练我们的忍耐，所以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些的环境当中，而且好像我们祷告了以后，祷告了以后，祷告了以后，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哎，你就不要在那个时候你就放弃了，他觉得。根本不爱我，根本没有用。你一定要忍耐，忍耐，忍耐。然后呢，祝福必定临到你的身上，好吗？大概这个就是第八儿子的身份，第八讲行在父神的赐福当中。我希望刚才讲了这么多，希望大家记住几个点。第一个点。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怀疑神的慈爱，千万不要怀疑神特别的想祝福你，不是特别的想祝福谁谁谁，特别想祝福我，把这些话记到里面，神特别想祝福我。然后呢，要记住，我们要选择被神祝福的道路。其实蒙福是一种选择。蒙福是一个选择，你就是总是选择被神祝福的那条路，总是行在被神祝福的律当中，你就会被神祝福啊，你就会被神祝福。然后呢，然后你要选择这条蒙福的路，然后呢，你的生命要对齐，是这个被神祝福的这个次序。被神祝福的次序，然后呢，除掉生命当中那些那些，比如说仇敌的抵挡啊，还有就是你犯罪带下来的咒诅啊，哎呀，我不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你们好好的想过没有？你说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意识到他在一个咒诅当中。就像那个祥林嫂一样的，他去还这还那，什么捐这捐那的，一点儿用都没有，而且还只能修的是来世，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这位真神，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背负了，做成了， 你只需要认罪，把这个咒诅放上去，你那个祝福的管道就被你打通了，就祝福就打的管道就通了。然后呢，希望大家意识到神乐意赐福我们，然后你选择蒙福的道路，你对齐蒙福的律和次序，然后你除掉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那些，仇敌的拦阻，除掉你生命当中的咒诅，然后除掉那些错误的教导，就知道神就是乐意祝福我的。哎，神，而且我可以跟神要祝福的。然后忍耐，把神放在首位，他怎么样说你就怎么样做，因为他就是对，他就是正确。你明明知道正确答案，你不往那边走，你往这边走。你不是你，你不是这人一个人不能够这样蠢嘛，对不对？我们不能这样愚蠢嘛。神就是绝对的正确，你要反着神的方向走，你就是绝对的错误。这只要明白他的旨意，你就怎么都跟上去，就把他放在首位，就让他做主，他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然后。有的人说：“哦，我听不见声音，我听不到。”你至少能够读圣经吧？先从圣经的教导上面做起啊！该孝顺父母，孝顺父母啊！不要撒谎啊！不要去占人便宜啊！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谦卑啊，顺服啊！你先这样做起来啊！你就然后忍耐到底，祝福必然临到你的身上，好吗？好，那关于这个行在父神的赐福当中，就给大家讲解或者分享完了，好吗？那接下来我们要回答几个问题。那个余环要不要把那几个问题抛出来？OK，那个余环，你要不要把它读一下？
我来读哈。第一个问
啊。
题是《罗马书》8章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问题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神的儿子的身份和地位。罗马书8章23节又说，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身体得赎。那现在和那时之间，我们在儿子的名分上还有什么差别和差距？
哎，这个问题听起来好像，哎，对呀，我们不是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了吗？为什么在罗马书的8章23节又讲到说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劳苦担心要等着儿子的名分？那后面讲得很清楚啊，乃是我们身体被赎。我讲过两篇信息，讲到灵魂体，就讲到神对我们的这个，对我们的拯救，是不是啊？是分为三个步骤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当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得到拯救。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是在我们的灵的部分。然后我们的魂的部分是我们。我来看一下吧，《哥林多后书》第1章，这其实都已经讲过的。如果你们仔细的听过我的那篇信息的，这不应该再回问这个问题了。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1章的第10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过去、现在、将来，过去是指的我们的灵的部分，现在我们在地上。的这是魂的得救，然后我们的身体的得救是将来他还要得救，就是当我们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如果你在地上，你会在刹那间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个时候是我们的身体被赎，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的是得着儿子，全然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现在已经得着儿子的名分了，是不是？是在灵的部分，然后我们的魂，如果让我们的魂越来越小， 然后我们的老我越来越小，让魂跟，就是顺服在灵的这带领之下，其实有好多的人的身体上面已经彰显了神的荣耀，但是还不是神要给我们的那个身体，我们的身体被赎是你在被提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身体在突然刹那之间。得到一个属灵的身体，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是吧？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不是跟咱们所说的这个，哎，不是得着儿子的名分了吗？怎么现在那个时候才得着儿子的名分？全然的得救，啊，全然的得救是在身体得赎的时候，灵魂体全然得赎。但是，是我们康麦克牧师讲到进入儿子的名，进入儿子的位分。其实我们已经在儿子的位分当中了，我们自己在，但是有好多的基督徒还没有意识到，当你越进入到这个儿子的位分的时候，你的魂的得救啊，你的魂的得救，包括彰显在你身体上面得荣耀，都会显现出来。但是完全的得救是在被提的时候，好吗？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儿子的身份和地位。罗马书8章23节又说，我们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现在和那时啊，这个已经 OK。这刚才已经讲到了。问题第二是，神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显现，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罗马书。8章19节，这万物所等待的，也是我们众子众多儿子身体得赎时，要进入神众子显现的荣耀吗？我觉得，可能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末时的时候，这个有些不太清楚哈。其实我们的身体是在刹那间，如果你那个时候还在地上的哈，你刹那间得到一个属灵的身体，但是我们只能会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这点大家都知道吧？因为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讲的，我就不翻那边的这俩。然后在我们在基督台前接受了审判，应该地上是七碗。七碗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如果说我的这个理论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哀中被提，应该是哀中被提。7号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就被提了。那地上就是七碗的灾，那是就是，我觉得神的儿女应该不会经过那个灾。那我们在天上干嘛呢？我们在半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在受审判，然后等到受审判，在呃不嗯呃就这。就是在基督台前，对啊，我们交账，然后主说啊，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让你管10座城；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让你管5座城。然后完了以后，我们会怎么样？因为他这里面讲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怎么会有众子显现？我跟大家讲，你们看到一段经文，你们就知道，应该是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4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指的就是我们到基督台前接受了审判之后，我们再跟基督一同来到地上，然后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的时候。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身，是这个 spiritual 属灵的身体当中，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那个身体当中，然后我们在基督台前接受了这个交账以后，然后我们跟他一同来到地上，所以千禧年开始的时候，地上应该是肉体的人和属灵，有个属灵身体的人一同在地上。 所以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掌权嘛，那就是千禧年就基督掌权1000年嘛。那个你说我们现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掌权？对不对？你比如说我想跟川普说两句话，我能去吗？根本够不着他。但是如果我是在一个属灵的身体当中，我就哗一下出现在他的面前，就好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他的门徒关在房子里面，但是耶稣可以哗出现在他们面前。一样的，那个时候，基督才能才就是基督掌权1000年的时候，我们跟他一看到，你不错，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让你管10座城，啊，你让你管5座城，是指在那个时候，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在灵里面的位分，希望这些被圣灵开启了真明白的时候，其实你就提前进入到那个位分当中。然后你的魂的得救就会加速，哎，然后你的身体会彰显神的荣耀，但是身体真正的彰显，身体真正的得赎是在被提的时候，好不好？那 OK 了吗？还有没有问题？第三个问题，能讲讲行在父神的赐福中与肉身受苦的心智为兵器的关系，行在神的赐福当中，难道就没有受苦了吗？所以不要把那个祝福想成全是好事，全是好事，全是好事。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这个神的神的祝福包含着人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父神的赐福，父神的赐福有好的人看来好事，也有人看来的不好的事情。有的祝福是化妆的，这些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对不对？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呀，对吧？还有另外一个呢，肉身受苦的肉身，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自己的苦，你也要知道哦，并不是你生命当中所有的受苦都是从神而来的，也有的可能是你自己犯罪造下来的恶果，神。也，这也是有可能的，是吧？所以这个，在肉身受苦的心智，这个，对，这个地方余环也在扣的一段经文，就是神很多的时候把我们放在苦难当中，为的是要让我们得属天的祝福，所以我们会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保罗那么大的苦，但他都说自战自清，为什么？跟将来将要成就的那永远无比的荣耀相比，都是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会这样的受苦，就是可以的呀，是吧？好，对，所以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把父神的赐福单单的理解在这个物质世界的祝福上面。神有的时候为了念旧，为了除掉我们生命当中的杂质也会，有他许可的苦临到我们身上，但是那个是一个化了妆的祝福，好吧？大概就这些内容了，是吗？问题就只有这些了。
是的，小明姐，收集上来的问题就这些了。看看现场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问题。
所以我希望大家哈，这个我们神儿子的身份，的结束在你要行在父神的赐福当中，一定记住一点，神特别希望祝福我们，特别希望祝福你的生命当中，就从现在开始起哈，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你以前没有。我因为这话我都讲了无数遍了，在你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全是祝福，全是祝福。就人看来的好事是祝福，不好的事情也是祝福。神特别特别乐意祝福我们。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样的心态当中，这是一个。第二个，你要知道蒙福是一个选择，蒙福是一个选择，然后你要选择被神祝福的那条道路，然后你要去进入到被神祝福的律，哎，你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好吗？希望大家都是一群蒙神祝福的人，嗯。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这位天父就是乐意祝福我们的，好吗？嗯。还有没有别的问题？那从这个今天就是最后一次我们礼拜四的聚会了。然后我们就会，礼拜四的聚会就会停一段时间了，然后我那个，就是五一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启示录的查经，然后这个礼拜四，我们将要开始什么样的学习？我们现在放在祷告当中，我们没有自己的意见，主要让我们学什么，他就把他的心意放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得到启示，得到神的这个心意，我们就开始做。如果再没有，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休息一阵儿吧，哈，因为也利用这一段时间把摩西五经赶紧的听完啊。而且呢，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很强的属灵征战，我说的属灵征战哈，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人的婚姻出现问题，亲子关系出现问题，健康出现问题，工作出现问题，财务出现问题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就在那想，哎呀，我就这么倒霉，哎呀，我的老公就这么对我不好，因为在罗呃在在。在在雅各书3:6说，在何处有嫉妒、有纷争，就在何处有仇敌的作为。对，就是直接翻译，就是何处就有仇敌的作为。所以你不要看到，你就马上就意识到说，这是仇敌的作为，所以就要立刻进入到属灵征战，就把以前学习的属灵征战的这种学习的这些东西，叫运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要学了就忘了，放在旁边去了，好吗？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份既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仆人，也是神的心腹，也是他的器皿。那在这些关系中如何平衡？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就是神的仆人，你就要有那个仆人。忠心良善的仆人的心态，你还这些身份还少了。你如果在属灵征战当中，你就是耶和华的勇士，对不对？就是耶和华的勇士。然后在这个在跟神的亲密关系当中，你就是进入到神儿子的身份，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这个是就是你在就好像你是丈夫，对吧？你也是儿子，你也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也是一个这个你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你说你该怎么样平衡？你在什么样的情形，你就做什么样的，就是在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当中嘛。物质世界是这样，属灵的世界也是这样的，嗯，对吧？然后你在清静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是他的心腹啊。你是他的良人呐，对吧？这些关系，你说怎么样平衡？你在物质世界，你都可以平衡。你是一个人的妻子，你是一个人的女儿，你是一个人的母亲，你又是一个人的上司，你又是一个人的下属。你怎么样平衡？一样的就是这样的平衡，是吧？嗯，好。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给大家祷告，好吗？给大家祝福祷告，然后希望大家利用这一段时间，我们也真的很巧哈，就是我们那个，现在神儿子的身份，就是今天是最后一次结束，下个星期没有了啊，下个星期四没有聚会了，然后下个星期四哦，很快就是那个五一长假，也希望大家。 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然后大家如果这段时间那个摩西五经还没有听完，尽快的把它听完好吗？然后我们的那个叫啥那个圣经快读也结束了啊，星期六的圣经快读也结束了。那个张倩姐妹做的那个新生命的课程也只有几课就要结束了。好，那我们就祷告。接下来，我们这个平台上要学习什么样的？对，是你看，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切都是神的祝福的话，那我们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也是神祝福的一种方式吗？当然呢，当然呢。你知道这些异教徒多少人在咒诅当中，多少人在咒诅当中？而他们根本找不到出路，其实还包括啥？包括有好多传统教会的，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没有属灵征战的学习操练，他们你看，比如说那天那个姐妹跟我讲到的，她的妈妈信主30年，她说常常想轻生。那其实就是说，他的生命当中就不知道这个就是去破除和斩断这些咒诅，以至于他没有办法领受神的祝福。所以说，我们为……哦，他说的是啥？那么，我们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的这个过程中，可以理解为也是他的祝福的一种方式嘛，其实就是说，如果你犯了罪，有一些的苦难，有一些的痛苦，有一些的艰难临到你的身上，其实神也希望你，对啊，有的时候神借由这些苦难和艰难，他可以把你逼到他的面前来。让他能够更加的让你能够更加的靠近他，也是一种祝福啊。透过是的，你犯了罪，你犯了罪以后，这罪带下了一些的这些苦难，带来了一些的艰难，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能够更加的贴近神，就是让你。这个让你能够悔改归向神，这也是神对你的一个祝福啊。但是呢，我觉得这种罪，带来的咒诅也好，带来的苦难也好，关键的，有的人是打得开，有的人打不开。我刚才看成了认罪哈。好，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大家低头，我为大家祷告，好吧？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为着我们能够得到这荣耀的神儿子的身份，来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啊，你本性一切的丰盛，你都放在了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也得了丰盛。主啊，好多的时候，我们不敢相信如此大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得到了何等荣耀的身份，也有何等荣耀的权柄和能力。主耶稣，我也在这里奉你的名来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主啊，除掉他们里面的不幸，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和斩断一切宗教的灵对他们的捆绑，破除和斩断一切不幸的恶心对他们的捆绑，破除和斩断孤儿的灵对他们的捆绑。主耶稣。 赐给我们信心，把弟兄姐妹带进你的丰盛当中。一切从仇敌而来的谎言，我奉耶稣教名完全的破除。主耶稣，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认识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真听见你爱的低语。主耶稣，也赐给我们顺服和谦卑，让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拣选走在蒙你祝福的道路上面，我也奉你的名来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他们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主啊，让你里面一切的丰盛都透过这儿子的身份的学习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不再担心，不再惧怕，不再靠自己，而是单单的依靠你，让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恩典和祝福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祝福大家跟我们一起学习到如今。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我们5月份以后开始新的课程，好吗？愿神祝福大家。好，再见。